湾区硅谷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各位的资讯下午茶。今天是8月28号周五了，也是八月的尾声了。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股收盘之后的指数情况。今天呢，美股啊，美联储的主席凯文沃什在杰克森霍尔的全球央行会议的一个上面首度发表了重磅级的政治演说，对通膨也释出了偏鹰派的讯号吧，那么带动了市场大幅提升了九月份升息的压注。美股周五由涨转跌，三大指数呢最终收场是全面收黑的态势，英伟达和英特尔等晶片股今天也走弱了，纳斯达克指数也跌了。具体的指数方面，道指今天下跌了9.45点，跌幅为0.02%，报于53559.99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38.93，跌幅为0.52%，报于26402.42点。S&P500指数下跌了19.23点，跌幅为0.25%，报于7711.76点。费半指数今天下跌了412.51，跌幅为3.47%，报于11469.66点。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周五在杰克逊霍尔年度经济研讨会上的演说。他发表了上任百日后的首次主题的演讲，他强调美联储应该减少对未来利率决策做出明确承诺，并根据最新经济数据保持政策的灵活度。演讲之后呢，部分交易员开始押注美联储九月会加息。沃什表示，美国的经济保持韧性，失业率为4.1%，企业投资、盈利和消费的表现都呈现良好的态势， AI 更可能会推动新一轮的生产力的增长，但是通胀仍然令人担忧。美联储偏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价格指数年增了 3.7%， 也明显高于 2% 的目标。凯文沃什指出，目前企业的信贷息差接近历史的低位，银行贷款标准较宽松，整体的金融环境很难称作具有限制性。他认为美联储不应成为市场预测交易的主要依据，而应该减少政策的承诺，在地缘政治、供应链以及技术快速变化下，为未来加息或者其他政策调整保留充分的空间。虽然这一番言论呢也并没有直接表态九月份美联储会有怎样的动作，但是这番谈话呢仍然被解读为明显的鹰派讯号。谘商所的 Fed Watch 显示，交易员押注 Fed 九月升息一码的概率在演说后呢一度升到了 57.5%， 远高于前一日的约 35%。短债的殖利率在演说后也迅速的跳升，两年期美债殖利率大约涨了12个基点，上涨到了 4.35%， 一年期的殖利率呢升到了 4.13%， 三年期殖利率升到了 4.41%。 美元指数周五也上涨了约 0.5%， 到了 99.68%， 但是周线仍然下跌了 1%。 黄金呢今天则受到了美元和殖利率走高的双重压力，现货黄金重挫了约 3%。所以呢，今天现货黄金跌了3.08%，报于4457.57美元每盎司。今天油价也下跌了，布兰特原油周五下跌了0.43%，收在了每桶89.31。那么西德州原油呢，则徘徊在每桶83美元附近。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民币方面，周五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308元。 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是涨了 1.21%， 报于 577.5， 亚马逊涨了 3.97%， 报于 266.33， 苹果涨了 1.63%， 收于 320.06， 微软涨了 1.68%， 报于 513.25， Alphabet 今天是涨了 1.53%， 收于 342.69， 特斯拉跌了 1.71%， 报于 348.41， 英伟达今天是跌了 4.58%， 收于 217.77， 而英特尔呢，今天同样收跌了 2.85%， 报 89.28。英伟达今天是重挫的一个态势，跌到了每股刚刚说的收盘 217.77 了，那么也成为了英特尔呢，包括闪迪还有一些半导体的芯片股吧，今天也是一同走低的态势，也反映了半导体和 AI 相关的股票呢遭遇了获利了结的压力。今天还有一家公司值得市场关注，就是叫做 Marvell。 这家公司呢，周五崩跌了 10.28%， 跌到了每股 216.62 美元，跌幅超过了 5%。 那么这家晶片和网络设备的公司第二季度获利虽然呢是高于分析师预期的，但是惊喜程度不足，尤其呢在股价今年的迄今涨幅超过140%的背景下，投资人对他的财报要求显然更加的高了。此外Marvell 还和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达成了认股权证协议，所带来的部分营收也早已纳入了公司的财测，未来呢进一步带来上新的上修空间。相当于呢，就是投资人对他的要求挺高的，没有带来更好的预期，所以呢就跌了。接下来呢，刷新一则快讯一句话 NBC 的报道，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考虑在2028年竞选总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川普今天签署行政令创立美国太空学院的消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开始要筹建美国太空学院了。当天他在休斯顿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在视察期间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正式启动筹建美国太空学院。这是一所拟由 NASA 主导，借鉴西点军校等顶尖的军校模式建立的联邦学院，意在培育兼具专业技术和领导力的新一代太空人才。川普表示，他被称为美国太空学院，这是一件大事儿。他还在访问期间询问了 Artemis 2号的乘组人员，并且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川普总统指出，随着美国太空军和商业航天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在月球和火星领域的雄心，美国必须在太空领域维持主导的地位。该学院将会针对宇航员、科学家、工程师、军人和文职官员等人才建立完善的招募和培训体系。行政命令中指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培训并且留住美国最优秀的人才。为了推进学院的筹建，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学院总统委员会，由 NASA 的局长出任主席，总统的科技助理和总统的经济政策助理担任副主席， NASA 的副局长担任执行董事，成员呢包括战争部长、白宫幕僚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空军部长等等。 那么总统也下达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委员会必须在120天内向总统报告具体的报告，提出学院的治理框架、学术和领导力的课程设定、毕业生的服役义务，还有一些申请人资格的审查、实体选址等等相关的流程，以及所需的立法和行政的行动。待相关建议获得总统批准，并且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之后，NASA 局长将联合相关部门正式的落实学院的设计和营运。不过我觉得这个消息对于很多向往太空、希望能够在宇航啊、航天、航太领域有一些发展的学子们是一个好消息，那未来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太空学院的一个筹备进展。川普总统还表示， NASA 呢已经正式开始研发首艘核动力星际飞船了，预计该飞船将在2028年执行火星的探索任务。他表示这艘飞船有望成为美国庞大太空舰队的首发之作，意在推动太空旅行走向常态化。资讯下午茶，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五快乐。看到了刚刚我们的短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说开心下午茶打卡了，我做晚饭听你讲，整天还是蛮充电的哦，周末愉快，谢谢您。好，咱们先来关注几则重要的湾区本地的一些资讯吧。首先呢，尼泊尔西藏边境洪灾逾千人失踪，其中包括一名湾区的男子，现在是下落不明的局势。本周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发生了灾难性的洪水和泥石流，导致多个社区遭到了泥沙的覆盖。尼泊尔官方中午公布的灾害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579人，而失踪的人数则升到了1924人，其中就包括一名居住在湾区缪皮塔斯的48岁美国公民，叫做普拉巴特萨吉帕。萨吉帕原籍印度，成为美国公民已经有15年了，并且育有2个孩子。家人表示，他参加了由伊莎基金会组织的朝圣团，与至少76人同行。团队原本计划在本周三返程的，当时正在尼泊尔一处移民检查中心办理手续，洪灾随后发生了，萨吉帕。自此就和家人失联了。尼泊尔当局目前已经正在确认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失踪人员的身份，救援人员也持续的在泥沙和废墟中在搜寻幸存者。这场灾难同时牵动了湾区尼泊尔社区，社区计划周五晚7点在东湾的 Richmond 尼泊尔社区中心举行烛光的守夜活动，悼念遇难者，并且为那些仍在等待亲人消息的家庭祈福。接下来我们关注旧金山打击露天毒品市场的消息。旧金山警方和警长办公室本周开展了联合的缉毒行动，在周三一天内逮捕了58人，并且查获了超过122克的毒品以及数百美元的现金。本次行动由毒品市场机构协调中心组织，主要集中在 Market 街沿线、市场南区以及田德隆区，重点打击露天毒品市场和街头的毒品交易，并且由多个市级执法部门共同的参与。警方表示，被捕的53人中54人身负逮捕令，其中12人由专门的追捕通缉人员的警队拘捕了，其余的人员则涉及本次缉毒行动发现的其他违法行为。旧金山从2023年的5月成立了联合的执法机制，此后呢会持续加强对露天毒品交易的打击，希望通过跨部门的合作集中执法，减少重点地区的公开贩毒活动。类似行动今年的7月份也曾经进行过，当时呢一天之内逮捕了76人。旧金 天山警方表示，清理街头毒品市场仍然是目前执法工作的重点之一。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苏鲁尔一号公路因为火灾关闭的消息。这个消息呢很重要，所以我们再和大家唠叨一下。大苏尔风景优美的一号公路在开放五天后，在周四8月27号再度的因为叫做停泊山火叫 Timber Fair 而关闭了。这次呢是为了让消防员在道路上部署消防车和其他的设备，并开始进行反烧作业，来减缓这场顽固的火势。反烧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指消防人员在控制线和火势前沿之间故意的点燃火堆，以可控的方式烧毁灌木和草地，从而呢在烛火蔓延过程中切断它的燃料来源。蒙特瑞县的警长办公室官员呢已经告知留守的居民了，如果道路封闭的时间过长，最好要储备最多7天的食物。周四下午，美国的国家气象局对圣克鲁斯山脉、大苏尔以及萨利奈斯山谷发布了天干物燥、大风高温的红色预警。这个预警呢预计会持续到下午5点。这次的火灾截至到周四的晚间6点17分，这个Timber Fair 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23,343英亩，控制率仅为21%，所以呢，火势还是非常的凶险的。提醒我们这个周末啊，要就是开一号公路前往大苏尔地区附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提前规划好路线了。那这一段呢，现在是已经关闭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几条这个周末湾区值得关注的活动。首先，想要领养宠物的朋友可以继续注意了。这个周六呢，动物保护组织伯克利人道协会将会举办一场大型的宠物领养盛会。来自湾区各地的30多家收容所以及救援组织将会带来300多只待领养的动物，为他们寻找充满爱心的家庭。现场还会有宠物相关的商家、美食、DJ 的音乐表演，以及适合全家参与的各类活动。活动是免收门票的，而且大部分的宠物也不会收取领养费用。时间是8月29号本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点呢就位于伯克利的人道协会。喜欢钓鱼的朋友可以关注这个活动。位于东湾的阿拉米达的蟹湾游客中心本周六呢将举行第八届年度鱼类节。您可以在移动水族箱中近距离的观赏各种大型的淡水鱼，或者呢在游客中心的有一个海水水族馆欣赏硼砂和海鳗。现场还有趣味十足的游戏和手工制作活动，包括像日本传统的鱼拓艺术，还有后院鲈鱼活动。然后您可以学习到抛竿和打结的技巧。接近中午10分，现场还有适合成人和儿童的音乐表演，以及由湾区彩绘师提供的免费的面部彩绘。如果您想吃点东西的话，这里也有各式的餐车提供美味佳肴。这个活动呢停车位非常的有限啊，活动是免费的，但停车位非常的有限，所以呢主办方也提醒，如果想要来参与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叫 Otis Street 的停车场。活动当天呢将提供班车服务。时间也是本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点位于阿拉米达市的蟹湾游客中心。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可以致电他们的热线510-544-3187。本周六呢，红木城也将举行公园里的酒吧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这里将充满了音乐、美酒和温馨的社区氛围。您可以品尝冰爽的本地精酿啤酒，或者呢苹果酒，欣赏现场的一些音乐 音乐会，那么或者呢，您也可以玩一些游戏啊。那么如果您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记得要带折叠椅和野餐垫啊。它现场呢会有一些人气餐车，可以购买美食，但是呢自己也可以去带一些野餐用品。这里呢也是周末和亲友放松身心的理想去处了。时间是8月29号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位于红木城的 Red Morden Park， 就是Red Morden Park 这个地方，免费入场的。这个周六在东湾的三里安州叫做 Scenic Park 也会有一个海洋奇缘的特别观影派对，邀请广大家庭参加。这个观影派对呢会就是将影院打造成一场难忘的家庭庆典，不妨有热带风情不仅有热带风情，还有甜蜜的惊喜和精美的礼品。然后呢孩子们可以在现场体验海岛探索之旅，然后呢可以拍照留恋，然后大家可以配上这个叫做海洋奇缘风格啊，穿上比如说花衬衫啊、草裙或者是韩海探险装备，正好符合这个 party 的主题。然后呢可以在电影开演前到主题区拍照留念。每个小朋友在签到时还会获得一个海洋奇缘的玩偶。这个活动时间是在8月29号周六上午11点半到下午的2点，是中午的时段哈。那地点位于三里安州的叫做Cine Park 影院，但是它是收费的，每个人是10块钱。这个周末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啊，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和大家一一的列举了。如果您想知道周末就是有哪些好玩的事情，您呢可以发送周末两个关键词到961961，详情我们会把一个 link 发到您的手机上，发送周末到号码961961。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先回答一下我们961961短信平台上的一些听众的咨询。手机尾号5433的朋友发送了健康啊，想了解我们的健康产品。然后呢今天我们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朋友来和我们留言了。他说呢最近啊他说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聊天，那个朋友就说呢每天上班都在听希望之声的节目，也听到了红海参黑膏滋，他呢一直很动心，但是一直还没有行动起来。但是呢像这位5959的话呢，他之前有在我们这儿购买过红海参啊，然后他就分享了一下。然后他说我原来呢想用干细胞修复受伤的肺，但是呢研究了一番，干细胞好像并不是很有效，所以呢就在找替代品，恰恰呢听到了希望之声在推荐红海参对修复有帮助，并且呢可以提高免疫力，于是呢就买了红海参和黑膏滋啊。这位5959的朋友谢谢您，他买了红海参和黑膏滋。他说买了之后呢就把他的使用的感受和照片立马发给了朋友，朋友一经他的推荐呢就说赶紧下单，也是帮我们来做了一个口碑的推荐和这个传递者呢，特别的感谢您啊。那么也希望您持续的服用，然后呢也能够有所帮助。这款红海参养生胶呢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采用韩国济州专利的酶解技术啊，然后把红海参去做成了一个小分子的一个类似于果冻啫喱一样的产品，撕开即食，它是一条一条的，就是果冻条的那种感觉，撕开就可以吸到肚子里了，非常的方便。蓝莓口味，口感也特别的好吃。然后呢它会对关节、皮肤、心血管健康，提升整体的免疫力，包括人体的修复都会有一些帮助，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我们的这款健康产品了。黑膏滋呢它就对血糖方面的表现很好，然后呢对提升精力、睡眠有帮助。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的健康产品，我们门店还有很多，包括韩国也有一些黑参的产品哈，补气养血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产品，您都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开放时间是明天 周六哈，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地点呢位于三 Jose 95131，您可以发送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解活动的详情了。而且最近啊，满200减10块钱的优惠就到本月底，8月底就截止了，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就参与一下这个活动，满200就减10块钱，还额外送红海参1只。接下来我们关注几条重要的新闻。第一个是美国将埃及银行的分行踢出了金融系统，要制裁港企。周五，美国的财政部继续的推进针对伊朗的经济弃儿的行动，宣布将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踢出全球的金融系统，并且制裁一家涉嫌为伊朗洗黑钱的香港公司。财政部表示，2024年的1月到2026年的6月，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处理了约18亿美元的资金，涉及103家可能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美方称，这些网络被用于洗钱、采购武器以及资助伊朗支持的地区代理组织，是伊朗获取美元的重要金融命脉。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说，协助伊朗的实体不能继续享有美元和全球的金融体系服务了。此外呢，美国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香港公司叫做 Cumming Trade Limited， 指责他协助受制裁的伊朗兑换机构洗钱。伊朗国家银行迪拜分行的经理呢也遭到了相关的制裁。美方表示将和盟友继续合作，打击伊朗规避制裁的金融渠道、非法收入来源以及海外的影子网络银行。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坐急速过山车两名女子脑部受重伤的消息。这个呢也给各位爱坐过山车的朋友提出一个提个醒啊，咱们一起听听这条新闻是怎么回事。在今年7月份，短短不到一周内，南加州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已经全力以赴地保住了两位女子的生命。这两个女子呢都是乘坐了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极限过山车之后出现了脑出血的症状。根据 CNN 的报道，这两名女子是40岁的夏威夷居民，叫帕梅拉·吉伦，和25岁的洛杉矶居民奈奥利格里尔·威尔金森。他们的脑部遭到损伤，通常呢只会出现在高速车祸或者剧烈的碰撞事故当中。没想到啊，坐了过山车之后就中招了。他们乘坐了位于六旗魔法山公园的一款名为 X2， 就是 X2 极限过山车。这款过山车可以旋转座椅、近乎垂直的俯冲以及不可预测的运动轨迹著称，被宣传为终极冒险者的必经考验。吉伦告诉 CNN， 他当时呢是为了庆祝女儿16岁的生日才来玩这个过山车的。救护记录显示，随着过山车俯冲和急转，吉伦的头部呢多次撞击到了头枕。当车厢驶回车站时，他已经没有办法独立的站立了，需要人来搀扶，并且开始呕吐。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后就失去了意识。紧接着呢，他就在救护车上被插上了呼吸机。 CT 的扫描发现他患有严重的硬膜下血肿和脑压迫，医生对他进行了插管，并且呢将他送入了手术室。2周后，吉伦呢终于在病床上醒过来了，发现自己头发被剃光了，头皮上呢大约缝了20针，当时他一次只能说出一个词。吉伦说，能活下来已经非常的幸运了。他描述了自己重新学习说话和走路的艰难过程。他说他每天啊都要忍受着剧烈的头痛和脑雾的困扰，还需要靠药物来防止癫痫的发作。 六天之后呢，另一位女士叫格里尔威尔金森，她也坐上了 X2 的过山车。她的家人透露，就像吉伦一样，格里尔在下车之后不久就失去了意识，被紧急的送往了医院接受脑部的手术。格里尔的父母告诉 CNN， 医生说呢，他们的女儿遭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性的脑损伤，并且让他们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格里尔目前仍处于昏迷的状态，仅仅依靠着呼吸机和胃食管在维持生命。CNN 的报道称，他们审查相关的医疗记录后发现，已经有数十起和坐过山车相关的受伤和住院记录，其中有两个人因为伤势过重死亡了，其他一些人也留下了残疾。其中呢，就包括在2022年，有一位年仅22岁的克里斯托弗·霍利在乘坐该过山车几天后就死亡了。目前呢，家属已经和六旗魔法山公园以及生产商，就是设备的生产商，叫做 SNS Worldwide INC 达成了和解。这条消息我觉得特别的值得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为了追寻刺激，然后呢就盲目的去乘坐那些自己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啊。像叫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六旗山魔法 X2 的过山车啊，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好多好多的这种案例了。所以呢，大家在乘坐过山车或者去一些娱乐场所吧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再审慎的去选择要不要乘坐。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刷新一条中国军方的一个重要的动态。中共的人大常委会在8月25号到8月28号北京开会了，会后呢公告了免去张幼霞的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免去刘振利的国家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张幼霞、刘振利、具前生、钟少军四名将领被罢免了全国人大的代表职务。分析认为呢，对张刘的定案还要观察五中全会。而习近平拿下张幼霞呢，形同政变，以示人心。张幼霞上将是中央的军委副主席，刘振利上将是中央军委委员兼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两个人都在今年年初落马了。张幼霞的父亲张定勋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是亲密的战友，张幼霞和习近平呢也算是发小的交情。在过去呢，外界普遍认为张幼霞是归入习近平的陕西帮的。张幼霞在二十大后超期服役，也被认为是看管习家军。旅美的资深政论人士唐靖远告诉了关注人权的大纪元时报，张幼霞最终会如何定案，还要看今年十月份举行的五中全会前的相关通报内容。这也是观察中共高层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如今张幼霞最终被习近平定下一系列的罪名，就意味着中共的高层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或者说可以牺牲掉张幼霞，维护中共高层对外展现出的团结的假象。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个挺有意思的新闻啊，就是土拨鼠给徒步者带来的麻烦。在加州著名的红山国家公园，除了宏伟的巨山外，还有一种被称为叫做黄腹土拨鼠的动物，也成为了另类的焦点。黄腹呢，就是黄色肚子的这个腹啊。那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种体型可长到如小型犬般大小的地松鼠，在公园内频频地给徒步者和露营者制造各种小麻烦，甚至对停放的车辆也会造成破坏。因此呢，大家如果要去加州著名的红山国家公园徒步的朋友，要小心一下这个黄腹土拨鼠了。 由于呢这个黄腹土拨鼠啊，它对盐分有着极高的偏好，它呢偏这个黄腹土拨鼠呢就在露营区和徒步线上表现得相当活跃了，因为呢它偏爱有汗渍和盐分。专家指出，这个土拨鼠它就喜欢寻觅有汗渍的背包带、登山杖，甚至呢是鞋子。有的徒步者不仅呢他会被偷着走登山杖，甚至还有人在树林里小憩的时候就被土拨鼠舔脸了。因为脸上有汗嘛，然后汗沉积下来有盐，他觉得有咸味儿，所以他就要舔你的脸。还有不少资深的户外爱好者表示，在当地露营啊，必须要像防范熊类靠近食物一样，将鞋子和包具严密的收纳或者系紧，来防止土拨鼠过来偷。那除了偷拿小物件，土拨鼠呢对停放车辆的破坏也是让很多游客非常头疼的。首先，它可以钻入车辆的发动机舱或者是车底下，来啃咬散热器的软管、电线或者舔食车内的液体，极容易导致车辆在偏远地区抛锚，并且产生高额的拖车费用。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呢？官方提醒，针对土拨鼠的破坏行为，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建议前往偏远山谷的游客要使用塑胶防水布，将整辆车，就是包括你的轮毂，都要包裹起来，并且呢，在启动发动机前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引擎盖的下方，以防止土拨鼠这个偷偷的潜入到你车里面了。总之，探访大自然的同时，和野生动物近距离的这个叫做保持距离啊，并且呢要做好防范，才能让我们的旅途更加的愉快和安全。也希望各位喜欢徒步的朋友注意一下这条资讯，是加州著名的红山国家公园防范黄腹土拨鼠。继续昨天的那个瓜啊，被誉为币圈营销之王的波场创办人孙雨晨和中国知名女演员景甜，他们两个依旧在霸榜娱乐圈的热搜。这个事件呢，起源于8月27号，百亿富豪孙雨晨在 X 平台甩出了6000字的小作文，题目是《我的女友景甜》，曝光了两人私密的交往细节。孙雨晨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来描述了两个人从相识、交往到谈婚论嫁，给景甜3000万彩礼的一个过程，最后呢又为什么到闹掰了，然后产生了财产的纠纷，其中呢涉及代孕以及巨额资金等敏感的内容。另一边呢，孙雨晨方面也通过了代理律师来官宣实锤，正式的起诉景甜和他的父母。孙雨晨呢也回应了自己啊为何突然发布这篇引发舆论的关注的长文。孙雨晨说，6000字长文是自己花了10几个小时一字一字写的，因为白天要忙工作，所以是凌晨写的，差不多花了2个晚上的时间通宵，几乎没怎么睡觉。他还说，之所以要向景甜索要3000万，原因很讽刺，他觉得这是他和景甜唯一的联系了，目前两个人已经分手并且再无联系。他还说，文章绝大多数内容是符合他真实意愿的，注明虚构是因为无法这个保证每个细节都是100%的精确，但他自己的想法，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8月28号，孙雨晨在香港向新浪科技表示，本次选择通过律师公开案件信息，并以长文的形式发表了相关言论吧，出发点十分单纯，该案已经在法院正式立案，双方均为公众人物，那么案件相关信息最终会进入到公众的视野，迟早都被外界知道。在此背景下，他希望通过文字来坦诚地表达个人内心的想法，而非单纯的情绪宣泄。事件发酵的当晚，景甜的工作室也发表了回应声明，说生育是艺人的生命，也是艺人的软肋，但我们有勇气以艺人生育为要挟的但我们有勇气以对艺人生育要挟的碰瓷行为说不，强调一切要交给法院处理。在8月28号的上午，景甜本人呢也亲自在个人的微博平台上发文，首次正面回应，写道：“我过去、现在、 未来都不会为钱出卖我的爱情，更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并且呢，以自嘲的方式写道：我依然相信爱情，我依然眼光不行，我依然智慧欠奉。景甜最后还表示，他会相信法律，相信善良，相信终究会有正义和和平，时间会证明一切。只不过呢，景甜的这波回应啊，也暗戳戳地内涵到了他的前任，就是著名的乒乓球国手张继科。当初两个人高调的恋爱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孙雨晨呢，在小作文里也写到说，和景甜在一起时，景甜不允许他提到张继科的名字。那吃瓜网友呢，也迅速攻占了张继科的直播留言区。不少网友呢，就非常好奇，问有关景甜的事情。张继科方面则表示，自己不知道的问题不能回答，而且这些事儿和自己没关系。同时呢，网友啊也纷纷站出来吧，有的是挺景甜，也有的呢就是大部分是挺景甜的啊。网友沸沸扬扬的说，作为曾经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得主，孙雨晨花了十几个小时写出的这篇巨作，充满了诸多极度奢靡又荒诞离奇的细节，看完简直让人感慨，霸总的短剧还是拍得保守了。还有的人就非常不屑，对孙雨晨说，他是一个把一切利用到极致的人，在这种人的眼里怎么可能有爱情呢？他不过是利用这个旧闻来炒作，以自己谈恋爱花这么多钱，向投资者证明自己有多会赚钱，以此呢来提高在华人圈中的知名度，并且煽动其他的投资者给他投钱罢了。而至于景甜有什么后果，他根本不会在乎，他打官司也是为了提高知名度。还有一位网友评论说，孙哥啊，这个哥呢是割韭菜的哥，因为这个人是做币圈生意的哈。他说，孙哥的文章通篇暗示我很有钱，这是他想让某些人看到的。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要曝光量，给韭菜推一些代币，和之前高调拍下巴菲特的晚餐却爽约如出一辙的套路。法院怎么判，这个呢，还是要交给相关的司法部门去裁决吧。